以下是焦点新闻。曾经六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匹兹堡邮报10月31号宣布，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背书，并称赞川普在经济和中共问题上行动果断，符合美国时下的需求。请听报道。匹兹堡邮报10月31号宣布为川普总统背书，支持川普竞选连任。匹兹堡邮报额今创报93年，是美国史上最悠久的报纸之一，并且是大匹兹堡地区最大的日报。社论基调是政治保守派，不过近年来倾向自由主义。该报从1972年以来一直没有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背书，并且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支持奥巴马。匹兹堡邮报报董事会写道，在唐纳德·川普的领导下，美国的经济在冠状病毒爆发前蓬勃发展，就好像1950年代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一样。再看看你401退休账户存款在过去三年的数字，美国非裔人口的失业率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执政时都低。匹兹堡邮报表示，川普将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转变成有序的公平贸易，将美国放在第一位，如同他所说的这样言行合一。匹兹堡邮报提到，川普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有生之年第一次令美国成为能源独立的国家，好在多得川普，美国中部再次出现在地图上，阿巴拉契亚人同时新制劳工有了一些希望。匹兹堡邮报认为，川普总统对病毒大流行的应对并不完美，不过没有人可以掌控瘟疫，并且川普在过去和现在的举措都是对的，我们不能够在疾病面前退缩，我们必须保持美国的开放和工作。匹兹堡邮报警告说，拜登和何锦丽可能令美国的经济变得更差。匹兹堡邮报表示，拜登和何锦丽将给我们带来更高的税收，同一个向恶霸低头的保姆国家，而不是以史为鉴建设美国。匹兹堡邮报指出，拜登和何锦丽可能将结束美国对中共的施压，对中共软弱无力，并提出疯狂的加州梦，这些梦想会令经济和现在最需要工作的人付出代价。匹兹堡邮报写道，我们尊重并理解那些有不同看法的人，每个美国人都必须下定决心，做自己认为对社会和共和国最有利的事情，用你的良心投票，而且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相信国家。左派媒体 CNN 上个星期六突然刊登支持川普连任的文章，而之前一日《华尔街日报》发布评论文章，认为川普在任四年已经取得了胜利，如果川普连任，美国民众可能得到更多促进增长的经济政策。请听报道。10月31号，一向唱衰川普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罕见刊登挺川普的评论文章，评论说，川普推动的经济发展令美国人受益，他令美国摆脱了代价高昂的新战争，甚至令中东签署了和平协议，就这几样足以彰显出这位总统成就斐然，应该得到第二个任期。评论在最后说，恢复美国经济，阻止激进分子摧毁他们觉得不随其意的美国政治机构，能够带领美国人迎来这一日，甚至更长远，那个就是要选择唐纳德·川普。在前一日，《华尔街日报》10月30号发表评论文章称，无论2020年大选结果如何，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在任四年已经取得胜利，他的成就值得肯定，他的总统任期使得和平和繁荣成为可能。文章说，川普在任四年令到美国经济更有竞争力，并实现国家和平和法治。川普总统没有践踏美国人的权利，他没有发动战争，而是结束了战争。尽管川普有时说话会令一些人不舒服，甚至有时会令人尴尬， 但支持佢嘅好处就係佢捍卫美国嘅自由同繁荣，而一个繁荣嘅美国对世界有利。文章仲讲，喺对外关系上，川普被中东带嚟咗几十年最好嘅消息，以色列与邻国阿拉伯之间达成嘅一系列历史性嘅和平协议，与布殊时代嘅扩张性野心同奥巴马时代嘅道歉式退缩相比，川普先生领导嘅美国已经做好咗战争嘅准备，但却唔系希望战争。佢鼓励曾经嘅敌人之间从事和平嘅商业活动。文章认为，追求实现国内嘅商业活动系川普四年总统任期嘅核心。2017年，川普签署咗减税与就业法案，将联邦企业最高税率从35%降至21%。该法律带来了企业投资的增加和雇主的乐观情绪，同时亦造福于企业员工。文章还说，川普最伟大的政治遗产可能是他成功任命了200多位联邦法官，包括3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文章说，如果美国选民在即将来到的总统大选中选择川普连任，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促进增长的经济政策。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纳尼10月31日表示，川普总统做了勇敢而大胆的决定，为海豹突击队员开绿灯。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在一次大胆的突击中，在西非营救出一名美国人质。请听报道。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纳尼10月31日对福克斯的节目说，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在一次大胆的突击中，在西非营救出一名美国人质，这个是川普总统非凡成就的一部分。麦肯纳尼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在24个国家营救了被绑架的55名人质。10月31日，五国大楼首席发言人乔纳森·霍夫曼证实，美军部队于当日凌晨在尼日利亚北部进行了人质营救行动，以解救被武装人员劫持的美国公民。霍夫曼说，这名美国公民是安全的，现在正在美国国务院的照顾下。行动中没有美国军事人员受伤。美国官员告知福克斯新闻，精锐的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在西非国家尼日利亚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突击，营救了27岁被劫为人质的美国人菲利普·沃尔顿。川普总统当日亦在推特对这起行动的成功表示祝贺，称该行动是这支精锐部队的重大胜利，并承诺将提供更多细节。川普2020年竞选高级顾问透露，总统除了参与竞选活动外，还做了更多的事。几日前，川普还会见了参与上年突击行动清除 ISIS 头目巴格达迪的美国特种部队成员。麦肯纳尼对福克斯节目表示，在大选前的一段时间，任期内的总统通常可以完成的事并不多，但川普总统是个例外。这个就是川普这位在职总统的故事。麦肯纳尼说，我们没有停滞不前，我们去了14个州竞选造势，解救人质并确保中东和平，我们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完成这些事情，在大选前3日做到了。麦肯纳尼在讲及这起军事行动的幕后故事时透露，自己同一些士兵谈过，这些士兵说，我们感到非常自豪，我们有一位总统信任我们，并为我们开绿灯，以清除骇人听闻的杀手。这些杀手在战争中杀死了太多美国的男男女女。麦肯纳尼最后指出，川普总统做出了勇敢而大胆的决定，川普的记录显示了这一点。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电脑玩家需要留意了，现在玩电玩也可能会被中共老大哥夹住，而且从电玩操作平台搜集来的数据比从 TikTok 和微信搜集的数据更容易被利用。请听报道。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中共掌握全球电玩市场的程度可能更甚于抖音或微信等软件，这个已构成重大威胁与更迫切的国家安全问题。 呢篇题为《如果你玩电玩，中共或许就喺度监视你》嘅文章中指出，十年嚟中共科技巨擘腾讯投资或收购咗全球几大知名电玩开发商，包括魔兽世界开发商暴雪母公司动视暴雪、英雄联盟开发商 Riot Games、要塞英雄开发商 Epic Games、部落冲突嘅芬兰电玩公司 Supercell 同社群平台 Discord 等等。专家话，美国人用喺呢啲电玩嘅时间比抖音、微信仲多。中共借由封锁唔同政治立场嘅玩家，展现佢控制电玩内容嘅影响力，亦搜集美国民众嘅资料，再透过读取呢啲数百万名玩家嘅电脑嚟从事各种情报活动。中共亦逼荷里活对北京敏感话题禁声，得以审查美国言论。该文章作者之一嘅达沃艾特尔系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亦系网络安全政策博客嘅作者。另一位作者系乔丹斯奈德，佢系新美国安全中心嘅兼职研究员，亦系播客话中国嘅主持人。两位专家表示，从更广泛嚟讲，中共法律要求西方发行商与腾讯同网易等中国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进入中国庞大而且不断增长的游戏市场。中共用同样的手法令荷里活对中共的恶行保持沉默，而这个亦将持续影响希望从中国游戏玩家那里赚钱的西方公司。不过，虽然西方公司对进入中国的条件不断妥协，但美国人无法接受中共输出言论审查到美国。他们写到，或许无奈之后，我们会看到计划中的天安门守夜活动或自由香港集会会在美国服务器上被关闭。荷里活制片厂结束挑衅性的剧本是一件事，但见证中共在美国进行言论审查，可能会令美国人忍无可忍。在经过大半年的邮轮禁航之后，美国疾控中心30号已经解除了邮轮禁航令，邮轮业只要符合航行指令就可以恢复营业。请听报道。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上个星期五发布的新规定，美国解除实施近八个月的邮轮禁航令，允许大型邮轮重新在美国水域航行，不过必须采取有条件的航行指令，并不是即刻就可以开航营业。规定表示，船主必须在航行开始和结束时对所有的乘客和船员进行测试，测试期限为七日。为了恢复载客，各公司必须证明他们有测试、检疫和隔离的程序，并且在所有船上建立测试实验室，自行安排在岸上隔离或检疫乘客。在获准航行之前，他们必须进行虚拟航行，由志愿者扮演患病的乘客。疾控中心发言人说，疾控中心在制定标准时听取了白宫中共病毒工作小组的意见，所有船上措施都需要用时间确定无误后才可以开航，这个或许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新的航行指令将于2021年11月1号到期，或者由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决定是否终止。对于美国重新开放邮轮运营，国际邮轮协会总裁海利克雷格克德说，疾控中心的最新规定无疑是邮轮船舶从美国港口回归服务的重要一步。原先的禁航令是受今年年初钻石公主号上爆发疫情而实施的，当时有700多人检测呈阳性反应，9人死亡。其后的至尊公主号至少有159人感染，其中8人死亡。国际邮轮协会于今年3月13号宣布自愿暂停营运，而3月中旬至4月中旬至少发现19单邮轮疫情。另外，受此消息影响，在10月30号下午的股市交易中，全球最大的邮轮公司嘉年华股价暴涨超过 11%， 收盘涨幅超过 5%。 挪威邮轮公司股价亦在当日收盘时净升 5% 以上，皇家加勒比股价收盘时亦串扬近 5%。 今年以嚟，加年话挪威邮轮同皇家公司等股价至少下跌50%。不过从三月中旬垫底以后，涨幅都超过咗大盘。以挪威邮轮为例，该公司股价从2020年春季以嚟暴跌近70%，从3月18号降至52星期低点后，股价就持续走升，累计飙涨近100%。